大家好，我是 Eric。 相信在大多数人的童年中，奶粉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利用工艺技术加工制成的粉末，不仅用热水冲泡就能变为有丰富营养的食品，也因为非常容易保存，加上市面上也有根据不同需求针对各种体质的孩子们所生产的产品，这也让奶粉一直以来都是母乳的良好替代品。而曾经在中国，竟然有人将贪念的触角伸向奶粉，引发了一起食安事件。这起事件爆发后，更让中国的国产奶粉在当时从成长必备的角色，转变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人其实比鬼更可怕。欢迎来到人间二系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16年前，回顾那场震撼全中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时间回到西元200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市场需求跟着急速增加，中国的乳品产业可以说是吃到了一波版本红利，迅速茁壮。乳品行业中更流传着一个说法，南王北田。南王指的就是有着铁娘子外号之称，来自光明乳业的王家芬，而北田就是来自三鹿集团的董事长田文华。他不但将三鹿集团带向了乳业龙头，更有着乳业女王的称号。三鹿集团行业龙头的位置在当时来看可以说是屹立不摇。2008年年初，三鹿集团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成为中国乳业20年来第一家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企业。但谁能想到，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由田文华一手打造的帝国，最后竟然走入了灭亡的下场。一切的开端还得先从田文华的生平说起。1942年，田文华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处农村，父母生下了七个孩子，田文华在家中排名第二。她也是县里为数不多具有文学气息的女孩，她不但努力学习，在学校也有着不错的成绩。最后她考上了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并在毕业后进入了那个改变她人生的地方——石家庄牛奶厂。田文华在牛奶厂中担任兽医，先是从给乳牛喂食接生的基层工作开始做起。突出的工作能力加上大学生的身份，让田文华在厂内一步步往上爬。他在1983年被提拔成为副厂长，也是在那年，政府给全国牛奶厂发布了一道课题，奶粉配方母乳化，也就是把奶粉的营养调制为跟母乳非常接近，来解决新生儿母乳不足的问题。田文华意识到，如果真的开发成功，这将会是庞大的商机，于是他全力争取这项研究，更在厂长的支持下拿到了这道课题。在1987年原厂长退休后，田文华被推举上了厂长的位置，他将石家庄牛奶厂正式改名为三鹿集团，为传奇企业的发展揭开序幕。1993年，三鹿集团花了十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实现奶粉配方母乳化，抢先在同行中成功产出了母乳化的婴儿奶粉。田文华更在这期间提出了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措施。他决定将郊区的农场全部拆除，并将牛只用优惠的价格全数卖给当地农民。如果农民买不起，可以采用分期付款，或是三鹿会直接将牛送给农民，让农民们用牛奶来还债。就这样，农民负责饲养牛只，再带到奶站中挤奶。最后三鹿集团按照重量负责收购奶站的牛奶，于是农民、奶站、企业的商业模式就形成了。这种外包的经营形式不但打破了当时固有的商业模式，更让三鹿集团的经营成本大幅降低。靠着比同业更优惠的价格以及垄断的配方奶粉，1993年三鹿集团一跃登上了全国奶粉销售冠军的宝座，并在接下来的15年中连续称霸。不过这个看似创新的商业模式却存在着一项隐忧，那就是每只牛的饲养方式不同，产出的牛奶更是有好有坏。因此三鹿集团建立了自己的验收方式，这也为后续埋下了伏笔。就在2004年，一起奶粉食安事件爆发了，这就像是在警告随后的毒奶粉事件。2004年，安徽省阜阳市爆发了一起劣质奶粉事件， 这些奶粉由于蛋白质不足，导致婴幼儿摄入后营养不良，他们的症状更为骇人，不仅全身浮肿、低烧不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部肿大，因此这起事件也被称为大头娃娃事件。最后这起食安事件导致了12名婴儿死亡，189名婴儿需要接受治疗。疾控中心更列出了45家不合格奶粉生产企业的黑名单，而这其中竟然包括最知名的三鹿集团。但没想到在田文华旗下的公关团队周旋之下，整起事件出现了大逆转。疾控中心在四天后竟然发布了公开道歉声明，表示查获的三鹿奶粉属于假冒品，真的三鹿奶粉品质其实是合格的。最后三鹿被撤出了黑名单，回到了销量第一名的宝座上。而根据当时记者后来揭露的内幕中，当时富阳市政府感受到了上面的压力，才不得不将三鹿移出黑名单。而这次的大头娃娃事件并没有让三鹿集团重新审视产品的检验标准，可以看出他们对待问题的解决方式非常扭曲。如果一般人的处理方式是解决问题，那么三鹿就更像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过在这之后，三鹿的发展依旧突飞猛进，陆续斩获了各大奖项。2006年时，纽西兰的知名企业恒天然更认购了三鹿集团的 43% 股份，三鹿也就此成为了国内外的合资企业。在2007年9月2日，央视播出的特别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记者深入了三鹿集团内部报道。在采访的过程中，时任三鹿集团的副总裁王玉良提到了几段话。
我们的泥的质量就是婴儿的生命，同时也是企业的生命，必须确保每一点产品安全可靠。
但没想到这档节目播出后的三个月，就像在讽刺王玉良的这段话，三鹿集团这座龙头企业正式迎来危机。在特别节目播出后的年底，三鹿集团陆续接获了消费者投诉，声称他们的小孩在摄入了奶粉后出现血尿、结石的症状。副总裁王玉良在2008年的年初会议中报告了这些状况，但因为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高层各自分配了工作后，决定追踪发病婴儿们的症状。值得一提的是，三鹿集团的初步处理其实是没问题的，但在随后却反应缓慢。在年初发现状况后，董事长田文华竟然直到四个半月后才获得客服部门通报，奶粉本身可能真的存在问题，在5月20日才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而这四个月的期间内，各地的消费者还在持续购买三鹿集团的奶粉。那么再来看看这期间三鹿集团究竟做了什么处理。2008年2月25日，来自浙江泰顺县的男子王远平发现，他13岁的女儿喝完三鹿集团的奶粉后，小便混浊，还出现腹泻的症状。王远平怀疑是假货，拨通了三鹿的客服专线，随后将奶粉寄到了总公司检验。几天后，他收到集团的电话，表示奶粉不是假货，确实是三鹿的产品，让他把没吃完的奶粉退还或者换货。王远平多次要求解释检验结果，但集团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验检验结果。之后几个月，他分别向浙江的工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投诉，又继续向三鹿要求提供检验结果，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2008年5月13日，也是田文华成立调查小组的前一周，中国国内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重创了四川地区。三鹿集团捐赠了价值900万元的奶粉给灾区的孩子，这明显火上加油的举动，看在不知情的大众眼里却是温暖的善意。看到这则新闻后，王远平再也忍不住，上了国内的天涯论坛发布这种奶粉能用来救灾吗的帖子来控诉三鹿集团，在当时激起了一点声浪。不过相比动作缓慢的调查小组，三鹿集团对于危机公关的处理却非常快速。公司的浙江总代理在十天后找上了王远平，以价值2476元的四香新奶粉作为代价，取得了王远平的账号密码，删除帖子。而时间来到了六月初，调查小组发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奶粉中的非乳蛋白太氮含量过高。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们还是不知道。这就回收了前面的伏笔，也就是三鹿集团的验收方式——凯氏定氮法，透过测出牛奶中的含氮量，来推算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有没有达到固定的标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世界正好经历粮食危机，乳牛的饲料价格提高，让饲养乳牛的农民苦不堪言。 于是有些牛奶贩子开始动起歪脑筋，先是在牛奶中加水、面粉或是米汤来提高整体牛奶的容量，再加入尿素或是廉价氨肥来达到凯氏定氮法的标准。最后他们看上了一种简单有效的物质——蛋白精。蛋白精又名为三聚氰胺，是一种工业原料，但是它的含氮量高达 66%，只要在牛奶中加入一点点，便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氮的含量。根据当时的购买价格推算，如果通过造假多造出 20% 的牛奶，每吨可以多赚80元。如果以每天产出3吨牛奶的奶站计算，造假的牛奶贩子一年下来就可以多赚将近9万元。乍看之下，这笔投资可以说是相当划算，坊间的许多奶站都流传着这种潜规则增加产量，最后才会造成牛奶中的非乳蛋白肽氮含量过高。不过三聚氰胺作为一种工业原料，并不能被人体所吸收。成年人摄入含有三聚氰胺的食品后，虽然可以透过喝水慢慢代谢掉，但是刚出生的婴儿器官甚至还没发育完整，奶粉更是他们的主食，这些三聚氰胺无法被代谢，慢慢在体内形成了结石，破坏了婴儿的泌尿系统，等到婴儿出现了骇人的血尿症状后，才被家长们发现。2008年7月，三鹿集团得知了各地医院中出现许多婴儿患上肾结石，而且他们通通使用了三鹿奶粉，但调查小组依旧没有查明原因。直到2008年7月20日，三鹿集团技术研究部因为去年爆发的美国宠物饲料添加三聚氰胺事件，并也怀疑奶粉中可能被添加了三聚氰胺，而三鹿集团内部的1100道检测关卡并不能检测出三聚氰胺，因此高层决定秘密将16包奶粉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而这16包奶粉并没有印上三鹿集团的标志，送验人员仅仅称这些为原物料。而惊人的是，这16个批次中有15个批次被验出了三聚氰胺。到了2008年8月1日，田文华接获这个消息，立刻集合了所有高层，召开了秘密会议，从当天傍晚一路开到了隔天的凌晨4点。而这个秘密会议的结果竟然是封锁消息，也许是怕一手打造的三鹿跌落龙头的位置，田文华下令对外封锁有关三聚氰胺的消息，会议记录被保密。他们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了这件事，得知此事的官员们也一同决定要对消费者保密。三鹿集团内部用 A 物质和 B 物质来称呼三聚氰胺以及非乳蛋白肽氮，以防止消息外流。就因为集团的名誉，有毒的奶粉就这样在市面上继续贩售。而三鹿集团继续下了几步离谱的歧路。第一步，三鹿集团虽然也有做出召回产品的决定，但是根据国际惯例，召回产品应该采取公开召回的形式。然而三鹿集团却是偷偷将销售通路的奶粉召回，并没有向消费者公告，导致在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又有一批婴儿使用了家长已经购买的毒奶粉。第二步，由于要换回的奶粉数量非常多，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候高层拿出了欧盟关于食品中针对三聚氰胺的标准，判断只要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不超过20毫克，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就不会有问题。因此他们决定用三聚氰胺含量少的产品去取代含量多的产品，可以说是用比较不毒的去取代比较毒的。然而这个标准明显是针对一般食品的标准，并不能套用到婴儿食品上，而这个逻辑死亡的想法竟然被大多数的高层同意，让三鹿集团继续输出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更离谱的是第三步，三鹿集团当时判断成人喝这些产品并不会有问题，因此他们决定将非乳蛋白肽氮超标的问题奶进行加工，分别生产成了一般牛奶、优酪乳以及优格，总计269吨全部销售到了市场当中，给了不知情的一般消费者。网络上更流传着一张公关团队写给三鹿集团的一封信，信里面的三个方法可以说是提油救火。一、安抚消费者，一至两年内不让他开口，三鹿集团尽一切可能安抚本次事件的所有消费者，满足他们的一切条件，力保将本事件的当事人在一到两年内不再提及此事件。二、与百度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投放300万人民币作为条件，将百度网站上目前针对三鹿集团的早期负面新闻删除， 三，以公为首，搜集其他奶粉业者有关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公关性一度被质疑真实性，但百度随后承认接获过三鹿集团的来电，但由于违反了公司规定以及百度一贯坚持的讯息公正透明原则，在第一时间百度就严辞拒绝了这份提议。接着再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6月28日，看看毒奶粉事件是如何延烧。来自甘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其中的泌尿外科主任张伟首次接到了问题奶粉结石患儿病例。随后不到十天内，泌尿外科又陆续收治了三名来自甘肃省内的结石患儿。7月30日，兰州西部商报做了个案报道，标题为婴儿肾脏半瓶结石。当时的张伟还作为专家点评，怀疑可能是婴儿奶粉中的钙含量过高。没想到在随后的一个月，院中陆续都有婴儿出现相同的症状。在经过排查后，张伟发现他们的共通点就是同样使用了三鹿奶粉。8月30日，张伟成功抢救了濒临死亡的患儿。在这之后，张伟自行组织了医务人员对兰州市内四家大超市的三鹿奶粉进行调查。张伟更在一些医学专业论坛上见到许多结石宝宝的贴文，询问了北京、上海的医学专家，发现许多医生也同样在怀疑三鹿奶粉，但苦无证据。三鹿集团又是龙头企业，一旦造成企业名誉受损，后果恐怕不堪设想。但秉持着医生的信念，张伟心想不能让灾情继续扩大，随后致信了南方周末。信的标题为想找一名对结石宝宝事件感兴趣的记者，更在之后让其他患儿家属找其他报社爆料此事。于是兰州晨报在2008年9月8日发出报道，称甘肃各地出现了相同疾病的婴儿，他们都长期食用某品牌奶粉，吹响揭发三鹿集团的第一声号角。9月11日，东方早报进一步发表了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直接点名了有问题的奶粉厂牌就是三鹿。而纽西兰的官方在9月5日竟然也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毒奶粉的事件，从此让三鹿奶粉扬名国际。原来三鹿的最大股东恒天然在得知毒奶粉存在后，其实已经向石家庄市政府建议召回产品，但反应无果后，只好向纽西兰驻中国大使馆报告这件事。于是纽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下令绕过石家庄市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事已至此，毒奶粉事件的火花彻底燃烧。无论三鹿集团的公关团队本领再怎么高强，他们也不可能再瞒天过海了。讽刺的是，9月11日，三鹿集团的传媒部长崔彦峰在接受兰州晨报的采访表示，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当天的晚上，三鹿集团就承认了奶粉被三聚氰胺污染的事实。9月12日，三鹿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乳业女王田文华的称号一夕之间变成了乳业罪人、毒奶女王。田文华被免职后遭到刑事拘留，而石家庄市政府的官员也相继被撤职处理。9月13日，中国国务院启动了国家安全事故一级应急响应，免费让家长带婴儿前往筛检，并让患病的婴幼儿免费进行治疗，最后对市场上所有婴幼儿奶粉进行了全面检验。9月16日，中国官方公布了一则晴天霹雳的消息，那就是市面上的奶粉一共有22家企业69批次的产品检验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其中包括了许多知名品牌，蒙牛、雅士利、上海熊猫、青岛圣源等等，震撼了中国国内。而消息传出后，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中国奶制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或进口，重创了中国贸易。这次事件爆发后，一共有2240万人前往免费筛检，最后累积报告的患儿数量竟然高达 29.6 万人。2009年1月22日，田文华站上了被告席，他由于刻意隐瞒三聚氰胺的事实封锁消息，最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其他集团高层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入狱。至于那些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贩子，奶站负责人张玉军、耿金平则被判处了死刑。2008年12月31日的庭审中，检察官询问田文华，你知道三鹿现在的经营状况吗？田文华回答，由于在看守所里住着，所以不清楚。田文华不知道的是， 他所辛苦维护的三鹿集团，由于庞大的赔偿金额，在上个礼拜已经正式进入了破产程序。三鹿集团的破产让人不生唏嘘，因为错误的决策，仅仅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让一座传奇企业没落。这起毒奶粉事件更重创了中国食品的形象，在当时的香港更爆发了奶粉抢购风潮。中国官方宣布取消免检制度，所有食品都必须进入检验程序。时至今日，中国国内的许多家长依旧抹不去对国产奶粉的阴影，尽管价格比较昂贵，却还是会购买国外进口的奶粉给孩子。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田文华，在经过多次减刑后，刑期变为了15年一个月，随后可能还会继续减刑，最快也许明年就能出狱，最晚也只要三年后就能重见天日。而那些喝下三聚氰胺奶粉身体受到损害的婴儿们，至今都还留有后遗症，每天都必须与药物相伴。相比田文华的罪行不断减少，这显得非常不公平。只能说消费者们能做到的就是不忘记这起事件，提高对于食物的警觉性。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起食安事件又是什么时候会引爆。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感谢你看到这。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别忘了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